为了培养感情，秋慧每天一上班就把饭盒放到仪表科的饭箱子里热上，然后中午过去和徐永林一起吃午饭。何玉兰从女儿的饭量上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，以前用来装饭的饭盒现在装菜，每天都吃得精光。这天中午，她到工会找秋慧，工会的人阴阳怪气地说：“
哟，你们家秋慧的据点是仪表科。”
听得何玉兰满脸通红。
仪表科的校验室里，一群人正穿着白大褂在打扑克。何玉兰说找徐永林，一个人指指隔壁：“你得使劲点敲。”
何玉兰轻轻敲了几下，门打开了，是徐永林开的门。秋慧坐在里面，跟前的校验桌上放着两个人的饭盒和一堆鱼骨头。见母亲进来，秋慧吃惊不少，下意识地拉过一张报纸去盖那堆饭盒。
何玉兰站定：“
秋慧，你把饭盒收拾好了，回单位，我要跟徐永林谈谈。”
秋慧潦草地将小饭盒装进大饭盒里。
妈，有话回去说吧，在这说影响不好。
他过来拉母亲走。何玉兰拨开女儿的手，对徐永林说：“
你起开，徐永林呐，你们俩成不了啊。首先呢，你爸妈就不同意，他们要找个个儿高的媳妇儿啊，爹矬矬一个，娘矬矬一窝，这是影响子孙万代的事儿啊。你看我们家秋慧，还没三块豆腐高呢。”你说你爸妈能看上眼吗？啊，再其次，我们家这是有生女儿的传统啊。我妈是生了四个姑娘之后才得了一个儿子，我的几个姐妹那头胎全是姑娘。你说秋慧能反了这个规律吗？啊，那不能。你呢？啊，你是你家里唯一的儿子，这要负责传宗接代呀。从我们家这方面讲，啊，那也不同意你们相处。虽然我们门第不高，但要求不低，我们家的女婿必须都得是大学生。所以啊，为了两家长辈的身体健康和你们各自的将来，从今天起你们就不能再来往了，要不两家人就坐在一起来个了断。
徐永林脸通红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何爷，我一直把秋慧当成普通朋友的，他一到中午就来，我又不能撵他走。”
秋慧两眼盯着窗外说：“
徐永林，你狗屁不是。”
他将手里的饭盒一抖，勺子在里面产生刺耳的一响。第二天，秋慧和徐永林在总装车间大厂房里见面。秋慧数落徐永林：“
徐永林，你也叫个男人啊？我妈拿枪逼你了，逼你了吗？你把自己宅得一干二净的。”“
哎呀，我看见你妈就哆嗦，顺便把实话都说出来了。”“
行，行啊，那你说说吧，你到底啥态度？”“
你要啥态度？”“
你能不能跟我吧？”“
我第一怕我妈昏过去，第二怕你妈昏过去。”“
哼，第三。你不怕我昏过去啊？”“
哎呀，你活蹦乱跳的，一般刺激不透。我妈心脏不好，这药瓶都随身携带着。”
秋慧转身走了。总装车间里，一架飞机头正在跟机身进行对接。徐永林朝另一个门走去，他回头向秋慧离去的方向望望，却只见满眼紫蓝色的电焊火花在空中开放。
为了彻底斩断大女儿的情思，何玉兰决定给徐永林介绍个对象。她在档案堆里淘了四天，终于锁定了一个目标。女孩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，长相在中等，个子很高。何玉兰先跟熟人将女孩的脾气秉性打探一番，又亲自去女孩的单位进行面试。然后他将掌握的情况做了适当的过滤， 向卢凤金做了汇报。卢凤金深为感动，认为何玉兰的举动几乎够得上是大义灭亲，女孩的条件也令她非常满意，和自己选儿媳的双高双好标准基本吻合，高个子，高学历，工作好，人品好。
卢凤金毕竟是个官太太，即使在絮絮叨叨的感谢里也带着居高临下的挑剔。永林相过的对象啊，至少也有一个加强连了，人要是条件太好吧，也容易错过机会。哎呀，我和他老爸老劝他差不多就行了，哪能有那么十全十美的，只要有知识有文化，个子在一米五以上就好了。这个女孩子长相吧，虽然不是那么太尽如人意，但我看啊，也算说得过去了，有个头在那儿撑着，对吧？哎呀，我就怕永林啊找个个儿矮的，那后代都跟着受连累。另一个关键，那是得有学问，以后培养孩子方面不用我们跟着操心啊。
好像在跟何玉兰解释相不中秋慧的理由，听着心里添堵。何玉兰回家后跟老姜说，
哎，老姜，这卢凤金是狗尿胎不济，却长在金銮殿上。他自以为长在金銮殿上，实际上那离金銮殿差十万八千里呢。这老徐也就是个副处级呗，给宰相看门房级别还不够呢。秋慧丢光了自己的脸不说，哎呦，把我的脸也搭上了。你说要不是为了他，我能巴结着给那徐永林找对象？
知道母亲给徐永林充当媒人，秋慧竟意外的大度。
嗯，是该给大娥介绍一个了，你看我也耽误他这么长时间了。
那语气倒好像是徐永林追他已久而不得，这是他第一次管徐永林叫大娥，让何玉兰发出会心的微笑。秋慧是个聪明人，意识到跟徐永林结婚是不可能的事儿了，主动放手，至少保留面子上的优越感。
哼，是我秋慧先不要你的。
而作为媒人的女儿，她还可以拥有一份间接操纵徐永林的特权。
给杜总师的女儿织完毛衣外套之后，何玉兰又织了一副相搭配的帽子和手套，亲自送上门。王凤文将毛外套穿在自己身上，美滋滋地给杜总师看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哎，你看，我这老乡啊，可真是咱厂有名的织毛衣专家。”
何玉兰跟王凤文的谈话，从微微的学业到秋慧的学业。何玉兰叹气说，
哎，王姐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那老大呀不听话，就喜欢唱歌跳舞，学财会就说以后会贪污。哎呦，你听听，非要学一个什么音乐文凭，在咱厂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，那除非上子弟学校当音乐老师什么的。
王凤文问，
哦，要是当代课音乐老师，你闺女愿意去吗？挣的那么少。
当时教师职业不香，挣钱比同工龄的职员少。何玉兰说，
哎呦，那怎么不去啊？那也去，女孩子挣的少也比当工人强。现在呀，我看咱国家挺重视教育的，以后那老师的工资也不一定就低到哪儿。
王凤文低声说，
哟，那行，等会儿啊我帮你问问老杜。
何玉兰欲擒故纵地说，
哎，要不太麻烦你就帮我问问。哎呀，王姐，别让我姐夫为难。
半个月后，秋慧如愿以偿地借调到子弟中学当音乐教师了。何玉兰又来到杜总师家，拿出个信封给王凤文，里面装了500块钱。王凤文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哎，小何，
你要是不把这钱拿回去，我可就跟你翻脸了啊。
何玉兰不拿，笑着往外走。王凤文穿起衣服追到外面，把信封塞给何玉兰说，
小何呀，我们以后还长着呢，你呀别跟我整这事儿啊。
回到家中，何玉兰还沉浸在感动之中，她对秋慧说，
你这从小到大眼睛只盯在男生身上，其实啊，我告诉你，女人要是处好了，比男人更有侠义心肠。你看我跟你王姨这才处几天呀。
星期六，何玉兰偷偷将那个信封塞给陈月刚，
来来来，月刚，明天呀你带着秋慧去逛商场啊，看见好衣服就给她买一套，你自己也买双皮鞋啊。哎呀，秋慧呀逆反心理强，你要她向着便宜东西来，她保证捡最贵的那种。
陈月刚推辞，哎，阿姨，我有钱，您放心，这秋慧啊她相中啥我一定给她买。
行啦，阿姨啊不是看不起你，但是你这不工资低吗，还要多少给家里一点，我不能让她把你的生活费都挥霍了，对不对？本来呀她到了新单位，我这不也想给她买套新衣服吗，啊，那这个人情呢就不如让你来送，反正咱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，你自己一定得买双皮鞋，让秋慧帮你挑啊。
这是秋慧和陈月刚第一次逛市里，对柳屯区的年轻人来讲，对象关系确立的标志就是一起逛市里买东西。坐在公共汽车上，虽然和陈月刚手拉着手，秋慧心中没有喜悦，一路竟少有的沉默着，他们的头一起扭向窗外，树木和田地飞快地从眼前掠过。
进了商场，秋慧如鱼得水，声似闲庭信步，她不停地试各种档次的衣服，即使明显买不起的也要穿在身上蹂躏蹂躏。陈月刚汗流浃背地跟在她身后面拎包，每当看到他精心查看衣服质量时，他就紧张地准备掏钱买单，准岳母的这笔钱成了一个负担。
秋慧穿着一件芥末黄的羊绒外套从试衣间里出来，在镜前转了一圈，问陈月刚，跟刚才试的2300的那件哪个好。陈月刚随口问多少钱，秋慧轻飘飘地说，这个2200。服务员立刻意识到陈月刚是买主的移动银行，开始向他猛攻，以超快的语速介绍这款羊绒衣的优点。陈月刚心惊肉跳，甚至联想到自己破产后的窘状，他急中生智说，
我觉得还是那个好。
实际上秋慧试了太多的样式，陈月刚根本记不得哪件是2300了，他只是想在去买2300的路程中有时间来考虑自己是否该从这个败家女身边溜掉。
秋慧没奔2300而去，而是跨着陈月刚的胳膊漫无边际地看，有件280的套装，秋慧连试了3种颜色，陈月刚要去交钱，秋慧把他拉到一边，哎，死贵的，不买，走吧。
陈月刚那颗乱蹦不已的心终于平稳着陆了，一身冷汗也蒸发掉60%。他发现原来啊，这秋慧更享受购物的过程而非结果。最后秋慧买了一身套装和一条裤子料，总共花了160多块钱。陈月刚给买的单，秋慧非要把钱还给陈月刚，陈月刚不要。秋慧说，
哎，你现在要是不接这钱，一旦咱俩吹了，我可不会把钱还给你，我只能把衣服和裤子料还给你。
哎呀，吹了也不用你还，起码呢你穿这身衣服的时候 就会想我一下。
秋慧被那一下触动了，她觉得这个词用得真好，心真的疼了一下。在物质社会里，钱永远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良药，适当的用上一剂，情感就会产生质的飞跃。秋慧诚心诚意地说，
我才发现你不是那种小男人。
他们的晚饭是在工程学院吃的，饭后陈月刚领着秋慧去参观自己的宿舍。他们在暮色中沿着碎石小路走，小路两旁的丁香花树和毛桃树在微风中擦擦作响。晚自习的学生三五成群地从他们身边经过，那些女生吐了吐气的，操着各式的口音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，那话题似乎有些高深。他们的左胸上都别着一枚校徽，白底儿红字。这种情景秋慧在上高中时曾经憧憬过。宿舍是陈月刚跟另一个青年助教住，两张床之间放着一张写字台，上面两摞书垒得高高的，像座界碑。陈月刚的校服胡乱地放在床上，秋慧很自然地拿起来抻抻，挂到门上的挂钩上。校服左胸别着一枚校徽，红底黑字，跟学生戴的颜色不同。床栏杆上落了很多灰，秋慧四周扫了一眼，见没有抹布，便从兜里掏出块手纸来擦，顺便把陈月刚皮鞋上的一块脏物擦掉。那动作非常自然，好像擦的是自己的鞋。陈月刚的脸盆已经破了，一块稀罕点在水底下闪着荧光。洗完手，陈月刚递过来一条颜色不明的毛巾，用过之后这手是粘的，大概用得太久，棉线开始腐烂了。秋慧抹了两下手，将毛巾团成一团扔到桌上。
这个就当抹布吧，到我家我给你拿几条新的，我爸发了一堆呢。
哎，我们学校生活苦吧。
陈月刚不知是自嘲还是没话找话，秋慧由衷地说，
我觉得人走在校园里显得特别有朝气。
陈月刚开玩笑说，哎，你说的人指的是我吧。
回家的路上，秋慧老是闻到工大食堂里各种菜肴混杂在一起的香味儿。她想，母亲对知识分子的无条件崇拜，还是遗传给了自己。
秋慧与陈月刚有了进展，何玉兰十分高兴。秋慧一家人希望陈月刚给秋萍好好补习，而陈月刚却说出了一番大家不爱听的大实话。徐永林再次来找秋慧，秋慧会如何对待他？